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讲的是关于一同成长的事情。成长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单词，有一个词汇叫 growing pains， 就是成长的烦恼。大家有没有人年轻的时候看过那个电视剧《成长的烦恼》？有人看过，我也看过，我很喜欢看。对，一家三个小孩子，很可爱。确实给爸爸妈妈带来了很多的烦恼，不光是他们自己的烦恼。为什么成长这么困难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常常说，有一件事情比真正的生活稍微容易一点点的是什么呢？是做科学研究，比真正的生活稍微容易一点点，但是也挺不容易的。其他的工作还比较简单一点，有些工作比如收银啊之类的，就比如说在做营业员啊，那些还简单一点，因为就是直接做事情就可以了。做研究人常常有这样一个困难。我当时在斯坦福的时候，我隔壁有个邻居来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为什么这么难了。他说我发现我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程度，你都不知道你往哪去想这个事情，你就是根本就是抓不着边的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是要成长的时候叫无法下手。那我们在研究工作里面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研究当中，我们其实每一步的成长都有益于许许多多的良师益友。就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每次要去申请工作啊之类的，都有研究生导师的推荐信，然后博士后导师的推荐信，还有合作的导师的推荐信。有很多很多的导师，除了导师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合作者，除了合作者之外还有很多同事，然后我们在同事有的时候一起开会的时候也是，主要是也互相指导互相批评之类的，这样才能慢慢的成长起来。然后不光是做研究，在生活当在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小到大都是有一个健康的群体啊，在彼此的扶持之下才能帮助我们健康的成长啊。我们其实小的时候还好，有爸爸妈妈还好一点，一旦成年之后，有了婚姻之后的话，就会发现原来婚姻这个事情不是儿戏。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挑战，这个时候就有许多好朋友们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然后生完小孩之后呢，那个问题就更大一些了。我们家里有一本书，书的题目叫I wish kids come with manuals，就是我希望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会带来一本说明书。大家有没有这个觉得？你说我其实想想，生孩子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想，我们要出门开车的话，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啊？ Driver's license， 对吧？你要考试。如果是家里有高中生的话，要开多少个小时啊？ James 你还记得一共要开多少个小时才能拿 license？ 不记得了，但是很长很长，对不对？啊？40要40个小时的驾驶，而且规定其中有一部分要是夜间驾驶，要肯定你就说你各种经验都有这里才可以拿驾照。而且年轻人拿驾照很好玩的，是不是到叫什么，不是 DMV， 是去法院法官给你的，就告诉你这个事情有多么的重要，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驾车都这样，生完小孩大家说是带小孩容易还是开车容易啊？哪个容易啊？开车容易多了，小孩都麻烦呢，好多事情啊，居然小孩就出生了。其实我们很多事情在没有办法的。我记得江燕坑跟我在那个开门小的时候，他不知道跟朋友们打了多少电话，这个发烧了呀，耳朵流脓了呀，怎么办啊？哦，还有不好意思，还有时候谈谈爸爸的颜色怎么样啊之类的，这个要紧不要紧啊之类的，什么事情都谈。所以的话，有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一起。我们现在又有新的烦恼了，我现在又很喜欢跟朋友们谈如何照顾老人，因为爸爸年纪大了，又是一个新的事情要考虑的。所以就看到我们的成长不光是做工作还是过生活，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隔离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的成长呢都是一个群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有一个群体就一定是个好事情。我有一次跟年轻人聊天，他们是 Cornell 的毕业生，他们说他们在 Cornell 的时候他们有学生团契，在学生团契里面最热的话题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考考谁？考考小梁。学生团契最喜欢谈的话题是什么？ 对了，找对象，太对了，一下子就想对了。最热衷的话题就是找对象。然后他们跟我讲了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他们说在谈论这些话题里面发言最踊跃的就是那些还没有谈对象的人，那整个就是盲人骑瞎马，谁都不知道谁在讲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但是我就是很提醒大家，就是不是说人多就一定是个好事情，因为我们要请教的是懂的人而不是不懂的人。所以呢，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说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比我们灵命上的成长更重要的事情。但是灵命成长是其实比生活比研究工作更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 Jesus is radical, Gospel is radical, 就是耶稣讲的话是天翻地覆的， right? 你随便拿一些读一读，你想哎呦，这个此话甚难，大家记不记得此话甚难，多人都退去了，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灵命上的成长更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千万不要在自己家里后院就随便的做灵修，自己以为自己想着想着琢磨琢磨就能够成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成长当中特别需要属灵前辈的言传身教，我们才能够幡然悔悟。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彼得和弟兄姐妹们他们相处的事情上来学习我们如何一同的成长。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因为你不仅赐给我们生命，并且让圣灵来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也给我们弟兄姐妹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在一起祷告，不断的真是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真是能够顺服在你的命令之下。所以我们真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请你保守孩子今天的讲道，保守我的口，让我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想法，而是按照圣经的真意来分解你的道。也求圣灵能够开启我们所有人的耳朵，也柔软我们所有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听懂神你自己的话，来体贴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谢谢主，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的经文不长，其实也蛮简单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分为三步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其实 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件事情，一个是提问，一个是回答，最后一个是受教成长，蛮简单的，而且提问也不长，后面受教也不长，当中应该稍微长一点点。我们先看前面两节，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大家觉得你看完这段经文，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问具体一点，你如果听说这么说，小兰弟兄出去给人传道，有一家人信主了，你们跟小兰弟兄说什么呀？感谢主啊，忠心侍奉，对吧？广传福音 ，great， 对吧？你们觉得这些彼得弟兄们他们怎么样？他们居然想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有人受洗之心，而是第一进入他脑子事情是说，诶，你怎么跟外邦人吃饭了？有意思吧？就是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们这些人好像是不得要领，对吧？根本就好像不相干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当时的状态，不能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想法来想当年的事情。这件事情跟外邦人吃饭，在犹太传统里面是一件想也不可以想的事情。这么说吧，你们家里吃饭的时候有一大堆美味菜肴，对吧？正好你们家里也有一包老鼠药，你说你有没有可能把老鼠药放在桌上，甚至撒在饭里面，说来来来来来，我们吃饭了。这个时候你会说什么？你们搞错啊，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还撒在饭里面，这怎么吃啊？所以在犹太人看外邦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圣洁的，外邦人是不圣洁的。所以他们的批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旧约里确实说的，神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跟外邦人 混在一起，是这样吗？不要拜他们的偶像。 by the way， 更直接一点说是不要拜他们的偶像。所以从当时的背景来看的话，这些弟兄们对彼得的责难是有道理的，他们觉得那个事情很重要，不是小事情。然后这里面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第一个是批评的是谁，你们记不记得？大家看一看第一节是谁啊？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使徒是谁啊？另外十一个，哎，除了彼得的所有的人都反对他，这要投票还得了？11-1，对吧？报告里面有很有权威的雅各、约翰都在里面啊，特别约翰老爱说我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之类的，对吧？大家如果大家仔细看来，约翰其实跟那个彼得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的，在前面的时候，对吧？大家记得这个事情。所以参加批评的人都是教会的领袖，所以这个反对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反对。第二是大家觉得这个讨论的口气怎么样？是很友好的吗？是批评啊，直接批评说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吃饭呢？大家知不知道语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做老师的经常要受这样的培训，说你说话的语气是 70%， 说话的内容只有 20%， 还有 10% 是什么我忘记了，不好意思。 anyway， 反正语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听说，我学到了一个教训，就是说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不要问 why did you do that， 你为什么这么做。虽然你有的时候问的时候是客观的，但听的人感觉是说是指责的意思，你就是你为什么感觉是你好像有点傻，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随便问别人说你为什么做，他说你语气改一改，说 for what reason you did that I'd like to know， 就好很多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使徒们他们不是很 diplomatic 的，讲话的语气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他们当时心里肯定蛮急的，觉得彼得走上了邪路，大家说对不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现在这个事情的开头来看，从批评彼得人的身份、口气加上内容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对吧？这是一半。另外一半是彼得，大家说彼得的脾气怎么样，对吧？你惹了他，你耳朵都保不住，他把耳朵给你耳朵都砍下来，是不是？彼得是一个火爆脾气，所以你看是一个这边来的也是很强，彼得脾气也很强，对吧？如果没有下面的经文的话，如果让我自己想象的话，肯定下面就是吵得不可开交，然后不欢而散，必定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看一看神如何来看管这件事情。好，下面我们读下面的经文。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我们停一下啊，我看一下英文，这里说 explain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解释，不是争吵，不是 argue，然后 everything 不是有一些事情，而是所有的事情，而且 precisely 很精确的 as it happened， 他就是把那个事情客观的陈述了一遍，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不想大家 miss 的这件事情。好，我们接着往下读。他说我在月坡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大家听完这段经文有什么感觉？大家记不记得在两周之前刘志牧师讲到第十章的时候，讲那个彼得跟哥尼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些经文是不是都已经讲过一遍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不小心的话，第一感觉其实你特别是如果在通读圣经的话，你肯定觉得哎，这段我可以跳过了，好啰嗦啊，他又说了一遍，对不对？但你们觉得 彼得的目的是要啰嗦吗？这里神的意思是要啰嗦吗？肯定不是的。神，大家都圣经里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大家知不知道关于这个圣洁跟不圣洁是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情，在现在也是很大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什么叫 holy， 什么叫圣洁。 holy 就是 separation， 就是要分开来。但是爱是要包容进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圣洁跟爱的这个张力？大家看到了没有？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世上的人常常混淆这些事情。他们认为 holiness 就是 exclusiveness， 就是要把一些人要推出去，或者就说爱就是要接受，不管什么样你都接受进来。今天不是这个今天讲到的主题，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圣洁跟爱在神里面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只是不是世上的理解。我们将来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一起的 struggle， 一起的 wrestle with the truth。 今天不讲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非常难的。讲完这件事情，我问你们，你说彼得有没有能力把这个 holiness 跟 love 的这个事情讲到一块，给他弟兄给阐明，像保罗一样的讲明白吗？有可能吗？不可能的。而且就算他像保罗一样讲明白的话，我估计他们也听不懂。我跟你说，保罗的书信经常是讲了一堆字，我们现在读保罗的信我们就笑，他说了一堆事情，然后说难道是这样吗？万万不对。然后哗啦哗啦又讲了一堆，然后就说嘿，然后是这样吗？哦，万万不可。所以这些东西你真的要讲道理啊，是非常难讲清楚的。所以彼得这里做的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学方法，陈述法，不是分析法，陈述法。他就把神对他讲的话原原本本的讲给你听就可以了，我也不用跟你仔细的解释，就是说这是原来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自己想，你是保罗你可以想的抽象一点，你是约翰你可以想的具体一点，so， 大家都可以受教。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彼得的这里的这个，他虽然是个渔夫，他这个教学的话，如果从那个教学的那个领域来考虑，这是教学的那个至圣的那个程度，教的非常的好。所以呢，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非常坦诚的，彼得也没有讲说我好牛啊，我搞明白了，这个态度没在里面。他非常谦卑的，非常坦诚的讲到，他自己也是先是拒绝，然后因为圣灵的三次的感动，他才有这样一个回转。所以彼得他在这个里面教学里面，他没有采用一种叫做猛击法。猛击法是教学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健康的。大家有小孩的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家里有小孩子事情不对的话，你如果就是当头一棒的话，很多时候是会适得其反的，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不一定能够听得懂你讲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跟他一起成长，可以跟他讲一讲爸爸妈妈也经过这些事情是如何如何，特别是属灵的事情，爸爸妈妈是如何犯错误，神是如何的挽救指责，然后爸爸妈妈是如何的悔改，然后回到这个生命里面，这是好的多得多的教学方法。大家同意不同意？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方法。所以彼得并不是说我牛我来教你们，而是说我也是这样，然后我是这样受教的，我分享给你们听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呢，所以他们那些弟兄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跟他一起走过这样一个属灵的历程。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是比较公平的一件事情？你不能说你学了十年的事情你明天就要你的学生知道，对不对？我本人就这样的一个问题，经常说我这个都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能明白？但是仔细想一想，自己当年在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我还不如他们，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彼得不光是讲了这件事情本身，然后彼得还要把一些亮点给他们再继续往下分享。他说后面有一些是叫圣灵的共同启示，因为所有的门徒们都知道这一件事情，圣灵只有一位，所以启示的话应该都是互相是呼应的。就像神呼召扫罗的时候又叫了亚拿尼亚，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事情，后来又感动了巴拿巴引荐他，是都是一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呢，他讲第一件事情，他说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第一件事情，我的祷告跟那边的人的到来时间上完全吻合了。第二，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而且说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他带着六位弟兄一起去，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呢，就避免是他个人的一个想法，因为圣灵应该感动他们七个人一同感动，如果都没有错的话就应该没有错。然后呢，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大家要知道，彼得不是约珀的人，他只是在拜访到了那里面，所以作为一个罗马的官长，他是不可能，当时也没有 email， 也没有那种网络，那种叫什么东西啊 surveillance 照啊之类的，是不可能知道彼得在约珀的那个皮匠家里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哥尼流祷告居然能够找到的那个彼得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圣灵的感动。然后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然后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你看哥尼流说的要讲的事情，彼得马上就知道他应该讲什么，这又是一个呼应，而且说圣灵又降在他们身上。一旦降下，彼得就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用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你就看到，所以彼得慢慢的他把这个圣灵做工的这个整个过程原原本本的展现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是信神的话，这是不难理解的，你就会说啊，圣灵是这样工作的，圣灵是这样工作的，这些事情我都能够理解。而且他最后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很多时候在争辩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讲我有这个观点，你有这个观点，请问大家在彼得在讲这件事情，他有没有他自己的观点？有没有？有吗？可能原来是有的，但是讲到这里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是谁能拦阻神。彼得完完全全知道，他虽然是当时教会的领袖，他完完全知道自己的位置，他的位置不是在于神的位置上，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管道，所以最后不管他有什么 opinion， 最后是神的话帮他做了主，看到了没有？所以他最后跟他说，这件事情不是我的决定，这件事情是圣灵的引领，这件事情是符合神的话的，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彼得就这样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情就解释完了。大家觉得彼得解释的好不好？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最后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弟兄姐妹们对彼得解释的反应。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英文是说 No further objections。 所以搞了半天这么多人，人多势众，有的时候人多势众不好搞的呀，在英文里有个词叫 mob politics， 人一多了就自以为是，很难消停下来。但是这些人，彼得就给他们简单讲了几句话，他们就马上就不言语了。所以这些人，你们觉得他们的学习态度怎么样？非常好，对不对？非常的好。你们知不知道做老师的人最讨厌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两个词 Yes But。 老师一般都说 No but。 Yes is yes， No but。 因为我们的个人的想法，我们的愚顽这个惯性是不可估量的。 By the way， Yes but 也是夫妻之间讲话最讨厌的两个词。 也是父母跟儿女讲话之间，彼此都是这样的，最讨厌的样子。大家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其实一讲 yes but， 你就把整个这个交流就给切断掉了，明白了吧？所以是，其实很多时候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坏习惯，说啊，神你说的对 ，but I have something else to do first。耶稣，你叫我跟随你，但是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是不是这样呢 ？Yes, but 是 rebellion。Yes 就是 yes， 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态度，叫 teachability。teachability 就是能够被教。正是因为他们谦卑受教的态度，他们能够马上就受益于彼得的解释，就跟神就同步了。你们有没有这是最重要的，他们跟神就同步了。他们说，他们看到不是说 by the way， 他们有没有说啊，彼得我们错怪你了，你是对的， It's irrelevant， 跟彼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们说，我们学会了，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不是一个门徒们跟彼得的一个冲突，而是一个旧的观念跟神的心意的一个绞尽。然后大家在这个绞尽里面，通过彼得的解释，他们终于扭过来了，知道了，说哦，原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得生命。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故事里能够看到的是，如何在彼得和门徒都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一方面是谦卑教导，一方面是谦卑受教，这样一群人在谦卑当中就可以从一件事情能学习到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功课。这个功课复杂到什么程度呢？这些这么复杂的功课，那些高学历的法利赛人想破头也想不清楚，以至于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愤怒，最后就把耶稣给钉死了。所以这个难题是很难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他们对这些圣洁和不圣洁，什么耶稣跟税吏吃饭啊，跟妓女们一起吃饭啊之类的，他们根本就不能够容忍。以至于把耶稣都钉死了。所以这些事情不是从脑子里面学来的，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和这些人的谦卑，然后他们才学会了这个功课。然后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叫头脑基督徒。大家知不知道头脑基督徒的意思？道理明白得很，做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半毛关系。我做了很多年的头脑基督徒，现在常常是这样的。上个星期神又提醒我了，说你又是头脑基督徒，我说是，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真是不容易改掉，进脑容易，进心难， It's very hard。 所以呢，这次其实这件事情大家仔细看一看，虽然彼得受到了批评，其实彼得是得益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医学界有一个原则叫 watch once do once teach once， 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说法？先看别人做一遍，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对吧？有时候看几遍当然了，然后呢，然后自己 practice 做一遍，但是做的时候常常也是手忙脚乱啊，做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好了。但是当你教别人一次的时候，你学的就不一样。一般是看一次的时候大概有 20% 的概念，你做一次最多也只有 50%， 所以你重复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不一定做得出来，但是你一旦教了别人之后的话，你就大概有 90% 的把握了。我这里没有说 100%， 等一会儿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是 100%。 所以说我们如果可以看一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大家如何做事情，然后跟在后面学习，学会了之后去教导。这是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心智，因为教会里应该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teacher， 因为有这么多的事情，大家都有强有弱的地方，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事情。所以每个人都是要看、学、做，然后教，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真正的学会了。这样神的道理就从脑子里面就慢慢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真的是活出了我们的生命。现在让我们把从这件经文往后退一下，我们从一个3000尺的高度来审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看起来真的是蛮稀松平常的，而且这段经文好像也很多的重复，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好多讲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刘青牧师在前几个星期来讲到的时候讲到，这是关于 power and plan， power God's power and God's plan。 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神的 power，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 plan。但是在这个 power plan 当中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阻拦，就是如何从撒玛利亚到地极，如何从犹太人到外邦人。因为根据旧约的教导，他们是毫无往来，一点点往来都没有，就如水和油不相容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以为，大家一般的习惯都是知道有一个使徒是外邦人的使徒，是谁你们知不知道？阿贝，保罗，对，一般都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大家很容易因为这件事情就以为保罗得到了一个个别的护照，一个割裂的护照，但是不对，这是一个合一的护照。其实神整了这个计划，大家都在一起施工的。大家知道第八章在斯提凡受难之后，门徒四散的时候，腓力在那个沙漠里面给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受洗，那就是第一个外邦人，大家是记不记得？然后第九章的时候，保罗大概蒙召见到了彼得。第十章的时候，彼得就给哥尼流一家施洗。然后到这里，彼得又把这个事情的影响扩大，把这件事情跟其他的使徒和耶路撒冷的弟兄们解释清楚。大家有没有想到过，保罗如果没有这些所有这些使徒的支持，这件事情，福音的施工能不能开展开来？根本就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往下走。所以神已经把这些事情，保罗后面的事工都早早的就做好了铺垫。所以这一段经文的话，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从彼得去哥尼流家，到彼得跟他的弟兄们分享这件事情，把这些事情就都连接了起来。而且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完，我刚才讲 90% 还没有完，最后还有一步。唉，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彼得去外邦人的教会的时候，一旦看到犹太的那些门徒来的时候，他就不再跟外邦的那个门徒们吃饭了。这可是后面的事情啊，就是彼得在去了哥尼流家之后学了一课，跟弟兄们分享了之后学了一课，完了之后他又犯浑了，又做错了一次。所以在那里保罗就跟他争辩，大大的争辩，跟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因为这些争辩，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开大会决定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时候，在保罗讲完了之后，彼得就站起来帮他解释说，要求外邦人受割礼是不合适的。所以彼得又学了一课。所以我们的学习真的，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我们的成长是无穷无尽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得着了我们就知道了，然后就 put a stop there。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在所谓属灵方面的 conviction， OK， 我们其实不懂， OK， 但是我们每天都懂多一点，所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关门的过程。因为一旦关门你不成长，就像我上次讲过的，我不管你头发有多白，你如果每天的不知道新的功课的话，我为你担心呢。我不管你头发有多白，不管你是我的牧师还不是我的牧师， I don't care， 你只要停止成长了，你的灵命就很危险。因为神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是不可能你不再继续学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虽然神的意思不变，但是我们一定要体贴神的心意，要经历不断的挑战和不断的重新审视我们属灵的理解，我们的生命才能不断的成长。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你是其实三个 P 是 God's power, God's plan and our participation。我们 participation 的关键就是要彼此教导，彼此学习， make sure 我们要每一步一步一步的成长，而且关键不是步子有多大，而是每一步都要走在 神的心意里。大家同意不同意？背道而驰，步子越大，麻烦越大。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的心意里，而且我们要走在神的心意里，我们知道圣灵是感动我们所有的人的，所以我们大家彼此的印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教会投票的意义。教会的投票不是一个民主选举，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祷告下来我们内心的印证，然后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过程。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一起侍奉。让我们再稍微挖深一点，看一看这个事情关于教导与学习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蛮大的一个张力。大家知不知道孩子在那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们的一般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的？是比较平和的，还是比较James 除外， James 比较 nice。 别的小朋友在 teenager 的时候我会怎么样？会比较愤怒，青春期的愤怒大家都见过吧。对，我们家的反正蛮厉害的。对，有一次我们儿子就来找我了，他跟我说 America is a free country。 我跟他说 I know but it's not free in this house, you can go out to enjoy your freedom。 我不是夸耀我自己讲的， I should not have done that。 这是教导和学习里面的一个噩梦。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越无知的人越愤怒，然后稍微多懂一点的人就会藐视，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教会里这愤怒跟藐视都要求圣灵把它给我们除去。你多懂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可以藐视别人？然后你，而且跟你说句了，你如果一旦愤怒了，你就自己去悔改吧，因为愤怒基本上都是跟无知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神是全知的，只有神才有权柄发怒，我们根本就没有发怒的权利。所以如果愤怒了，就知道自己无知，就去祷告悔改；如果藐视了，就去在神面前认罪。因为你一旦藐视别人的时候，你对别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大家同意不同意？而且我后面讲的这些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教会都既是老师也是学生。大家不要说我只听一部分的事情，我先讲一讲做学生应该怎么考虑这些事情。是三个 open， 第一个是 open question， 说出来总比藏着好。刚才讲到那些门徒对那个彼得的那个批评，他们如果藏在心里不讲，一直觉得彼得是个白痴，然后他们还做原来的事情，你说他们后来会不会成长？不会成长。所以的话，说出来总比不说好，说呗 ，It's OK。但是当然不要像听那姐那样说，说到那个义愤填膺的，就好好问问问题，尽量多问问题，少放大炮。No, there's no nothing to be gained。而且特别要谨慎，要警醒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可不是求知的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都是找死的问题。我说啊，那谁是我的邻舍啊？根本就是不想爱别人，问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问题问出来就是无解的。你这些问题问出来的话，是所以耶稣一般回答这些问题都是说，我要你不要问谁是你的邻舍，而是看你愿意做谁的邻舍，你愿不愿意做所有人的邻舍，来爱所有的人。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你都要重新问。所以第一个是 open question， 公开的问，而且是一个开放的问，不是一个你已经想好了的事情来问。第二个事情是 open book， 要学习的时候最关键是要把圣经打开来。我们有什么好讨论的？我特别怕别人跟我讲 topical 的 Bible study， 我跟他说 What's the topical Bible study? I have nothing else to tell you。 我如果知道我就不来教会了， I know nothing， 对不对？我没有圣经来讲到，就像我年纪大了之后没有拐杖敢出门一样的，这怎么出得了门呢？对不对？所以如果要问问题的话，你就要把圣经打开来问，就是说，哎，弟兄，永信弟兄，我觉得你讲的这句话跟圣经里不符合，那我们就有的谈了。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讲的这句话我不喜欢听，那你就跟他说，关你毛事？这是我自己来说的，这是不相干的事情。我们不是争论个人的观点，对不对？我们问的问题必须是属灵的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是 open mind， open mind 才能 teachable。 我当年有一个学生刚到我实验室，我说你做过克隆吗？做过。我说我教你吧，他说 enlighten me， 他说你试试看吧。我说我教你，他说 你试试看。两年之后我搬到这里来，他没有跟我搬过来，但他做了两年的很困难的一些工作，他说现在我知道我原来不知道怎么做克隆。所以我们要 open mind， open mind 来学习。 open mind 学习里面有一些要求，第一是要不言语，要少说话。一个好的学生话应该是少的，耳朵应该是大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因为你说话或者听话，你只能做一件事情，你说话的时候是听不见的，所以的话你要把嘴闭上来才能听得见。第二个是不坚持，如果这些门徒们坚持己见，跟彼得阶段往下争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好果子？神的 plan 还是接着往前走，然后他们自己就在神的计划之外了。简单不简单？简单吗？你只要是坚持自己，你就在神的计划之外。第三是不对抗。圣经里说过的，神爱的他必管教，大家看到过这个是不是？神爱的他必管教，很多地方箴言里讲到，希伯来书里讲到，今天早上读到是撒母耳记下，神也讲过我必定管教大卫，但是不会弃绝大卫，对不对？所以的话，我坚信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属神的话，你必定会天天听到神的管教。不要对抗， open mind， take it in， open question， open book， open mind。 open mind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然后回过来看看我们来如何教导，如果一旦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到了一个那个 teaching 的一个 position 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open heart。 彼得在这里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他没有一个人高高在上说我比你们早几天知道了，我好牛啊，你们好傻呀，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彼得没有因为他新得到的知识就瞧不起他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老师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以前跟学生的关系非常不好，我从前不知道，后来神跟我说，他说你心里面对学生们是怀着一个瞧不起的态度，所以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就有态度，你以为你没有态度，你有态度，世人就听得懂。非常非常糟糕的影响我的教学，跟孩子讲话也是这样。我也经常，特别是当中做爸爸的，千万不要跟孩子说我要，你也太傻了，老子当年这个时候，这句话一说下面他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大家同意不同意？你这样一说就隔开来了。要像彼得一样的说，我要，你说的我知道，爸爸也经历过，神是这样叫爸爸的。跟学生也是这样的说，你犯的错我也犯过，老师当年是这样挣扎过来的，我也没有好的办法告诉你，你也只能挣扎，也没有魔术可以做，但是就这么一回事情。大家觉得这样讲话是不是容易接受多了？ open heart。 第二是 open process， open process。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面我忙得头昏眼花，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夏天祝福了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之后，在我回来之后又祝福了我跟我学生之间的关系。神，我回来神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实验室乱不乱？我说乱。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乱吗？我说我不知道。神说你假装跟学生们处好关系，你没有尽到你做老师的责任。他说你作为一个老师，在学生每天工作不到八小时的情况，你要告诉他你的工作不够勤奋，然后在学生交流不充分的，你跟他说你交流没有到位。在学生做事情主次不分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你要把 priority 找出来。他说你不要去指责他们，但是你要跟他们在一起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跟他们一起走出来。 你知不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吗？所以我这才知道，我原来实验室乱不是他们不行，是我懒，而且我不 care。 其实更可怕的是我不 care， 我更 care 的是表面的关系，而不是真正的我的责任和他们的成长。因为表面的关系好弄，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相信神的话真的是像两刃的刀一样的，不管你有什么隐藏的心思，神一定给你剖出来。所以的话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也不能过去之后然后就跟原来一样跟学生说啊，你太懒了，那肯定不 work。 我就发现我跟学生说，我说我要痛定思痛，好好跟你们就是挣扎走出来之后，学生没有意见，就是说一步一步走。当我们走这个 open process 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讲这句话，他们也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他们也主动告诉我他们的挣扎。原来讲真话不一定得罪人的，那我想这句话你们很多人都要笑，你们早就知道 我刚刚学会这个功课，原来讲真话不一定得罪人。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常常在我实验室里紧张的落泪的学生，最近做的神都多的，懂得还是很少，因为他新学生懂得不多，但是做的就是兴高采烈的，再也不哭了。我搞了半天他哭是因为我没有把这些事情给他讲明白，他不知所以然，所以紧张的哭，是因为我工作没有做好，并不是我把他搞哭的，我是怕把他搞哭所以不讲，结果不讲把他搞哭。大家听懂了没有？然后因为我做这样一个 open process， 然后有一个学生稍微年长一点，他说哇，他说你现在才搞明白这个事情啊，我都有点嫉妒我的学妹了。他说我哭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帮过我，你到现在才搞明白这个事情。哎，我说不好意思，那从现在开始我们慢慢再来嘛。所以搞了半天，学生不仅不讨厌老师对他们说实话，他们很盼望老师跟他们讲实话，因为 truth brings light in darkness， brings life in death， truth is wonderful， 但是 truth without mercy is unbearable。 所以要记住了，就是说好好的跟他们讲讲真理。然后在最后还有一个 open， 要 open arm。 Jesus opened his arms to all of us。 所以我们在家里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做为人师长的时候，或者在教会里面，哪天正丹弟兄要教我比如说修一个东西的时候，with open arms， 因为当人被你接受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好好的教他。 They need to feel your warmth, your care。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边学边教，边学边教，边学边教，互相学互相教，互相学互相教，这样一个过程。关键是我们都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带一颗谦卑的心，带一个愿意的心，然后我们就可以成长。正如希伯来书第十章写道，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愿我们的教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在一起的一个集体的敬拜，让我们一起学习敬畏神，亲近神，敬历神。也愿意弟兄姐妹们能够常常参加教会的星期三的祷告会，因为我们要只有通过集体的祷告，我们才能一起聆听圣灵的感动，同时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一起来一步一步的跟随神来往前走。最后是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一个集体，我们能够来一起的成长，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记得要彼此提醒，彼此扶持，这是出于真正的爱 called truthful compassion。 我让我们在互相帮助的时候，既不是攻击，也不是和稀泥，保持表面的和平。愿我们在顺服圣灵的教导之下，让我们圣灵之下来彼此教导，彼此学习，建立我们的教会，把我们教会建立成一个热爱神的话语， 热爱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的教会，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热爱祷告的教会，更是热爱一起祷告的教会。让我们也热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爱的没有虚伪，没有虚假，让我们都在我们自己老我的死去当中能够得到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下世能够广传福音，彰显神的荣耀。